谢谢诗班给我们献上这么美好的一首诗歌。我要回家，我们基督徒都回家了，回到了属灵的家，回到了我们天父那里，因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缘故。但是往我想到地上的家，地上的家园，在一个战火纷飞的土地上，家破人亡，原来有的家转眼间成为物有，通是家园，流离世所，家在何处呢？家在何方呢？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真是感谢，因为我们属灵的家我们已经有了。我们还想到地上的家，真是求你让我们看见这短暂，这没有保障，唯有在基督我们才能够有一个有保障的家。我们感谢你，愿你继续的带领我们思考，也来学习怎么从约珥书能够看见战争纷飞的这个土地上，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样去思想，怎么样去祷告。我们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这开始学习这个约珥书，进入到第二章。那我们来读第二章一到十一节的经文，我们用一个起音的方式。那我念这个单数节，也就是白色的字，然后你们念双数节，好不好？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先我来开始。你们要在西岸吹角，在我身上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战，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他们前面如火烧灭，前面如火焰烧尽，未到以前地如伊甸园，过去以后成了荒凉的旷野，没有一样能躲避他们的。在山顶蹦跳的响声如测量的响声，如火焰烧碎节的响声，好像强盛的民摆阵预备打战。他们如勇士奔跑，像战士爬城，各都步行，不乱队伍。他们蹦上城，穿上脚，爬，穿上墙，爬上房屋，进入窗户，如同盗贼。好，十一节我们一同来念。耶和华在他的军里全发声，他的队伍甚大，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这是一个审判的日子，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那我们在这里要思考的一个问题，这里提到蝗虫还是提到军队呢？到底是蝗虫还是军队呢？那因为在一章二节你和二本仔细看的话，它其实还有一个角注，或者它有一个提醒，在翻译上有一对蝗虫，原文做什么呢？名，又大又强，所以原文是名，是一个军队。那和本把它翻译成为一对的蝗虫。那其实在之前有一章二到二十节我们看过了上帝的土地，我上次用了这个题目，我们说到自然的灾害，天灾，提到蝗虫之灾，那是在犹大发生不久之后又有另外一个人灾。如果这是天灾的话，那是在第一章是蝗虫之灾， 那紧接着的话，其实在第二章一到十一节哈，大部分的学者或者是译本哈，都会把它翻译成为是人哈，是民哈，是一个军队哈，因为这是指敌人犯境哈。那是在自然的灾害蝗虫之灾之后不久的将来，先知在这里预言哈，还有军队好像蝗虫一样要来侵略哈这个土地。要来肆虐这个土地，上帝的土地，除了有蝗虫之灾，还有战争哈，战事连连。那在这一方面，约珥他能够看见两者之间的关系哈，从自然灾害到军队的入侵，他都看见都是神在掌权哈。那他能够留意到军队与蝗虫之间的一些的相似性，所以他用这个方法提醒预告这个神的审判即将要来。其实在这一方面是蛮有智慧的，因为刚刚经历了蝗虫之灾的那种的破坏，大家还蛮印象深刻的时候，约珥再一次的使用上一次的灾祸提醒，那只不过是开始，下面还有更大的审判，更大的灾祸要来临，让大家能够印象深刻的时候看见两者之间的一种的关系，到底蝗虫与军队有什么样的这种的相似性呢？第一，他们的数目的众多，所以二章二节提到布满什么呢？山岭，这些军人的人数跟蝗虫的数目一样的多，看不见有任何的空间，有任何的空隙，因为这个军队之多。那这个军队极可能就是巴比伦，那要看大家对约珥写书的年代，那大部分或者都同意，都倾向于认为这是南国犹大即将要灭亡，这个巴比伦要来征战的时刻，所以数目的军人的数目之多，声音的响亮也很有相似，在山顶蹦跳的响声，还有测量的什么呢，响声，这种的战策的响声，所以不只是部队，还有什么呢？巴比伦强大的战车，就是这种的优势，然后还有战力的奉配，如勇士奔跑，像战士什么呢？爬城，勇士战士跟蝗虫一样充满活力，奉配的能力，提到这些的战力的勇士非常的大，然后还有提到灵活度之高，不只是战力强大，还有非常的灵活，碰上城串上墙，爬上什么呢，房屋，进入什么呢，窗户，你即使有庞大的城墙，耶路撒冷所建造的这个城墙在他们面前如同无有，因为他们非常的有战力，而且灵活度就像蝗虫一样跳得高。那烽火的旺盛，日月昏暗，星宿无光，战事一旦发生就有战火，所以是一种的烽火，这种的烽火应该是那个焰烧的上升到整个的天上，雾霾雾蒙蒙的，你什么都看不见，正如日月什么呢，昏暗，星宿无光，这一切为要最后让我们看见，正如蝗虫巴比伦军队的入侵，这破坏的彻底。二章三节他说到，未到以前地如伊甸园，过去以后成了荒凉的旷野， 没有一样能够躲避他们的。如果无法躲避蝗虫之灾，蝗虫把地上一切能吃的都吃掉了，同样的巴比伦军队的入侵，犹太人耶路撒冷没有办法能够躲避，家破人亡，这是他们的一种的警告警戒，要他们能够及早的悔改。到第三二章下半段我们下一次才讲了他们应该要有怎么样的一种的悔改。不过在这里我们的眼目着重在这个战场上，这个战事上面。我们说神使用利用战争审判罪恶以不义，这个罪恶以不义是普世万民的，这是一个普世的一个光景，是普世人所要面对的。所以战争不只是停留在某一个种族或者某一个区域，战事是普及万民的。先知约珥警告犹大，神若是公义的，当然神肯定是公义的，他是全能的神，他必定会审判罪恶。战争让我们看见是罪恶的问题，也看见是一种公义的审判，所以牵扯到公义与罪恶。所以二章十一节约珥毫不避忌的，毫无疑问的，他肯定耶和华在当中扮演着很大的一个角色。他说耶和华在他的军旅前发声，发声他的队伍甚大，成就了他命的是强盛者，指的是这个军队，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这个军队如果是指巴比伦的话，但是他说是耶和华在他的军队面前，巴比伦出战来攻城，要征战犹大的时候，他不会想过是耶和华差派他的。他们有他们的神明，他们有他们的目标，他们有他们的动机，他们有他们要达到的这个要求。但是约珥看见的是，无论你这个军队怎么想，怎么去谋略，在背后我们看见是耶和华在使用，在利用来审判犹大犯罪背离神。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耶和华公义的审判，如同蝗虫的军队，他差派这些的军队，这是延续着先知的一种的传统。这个不是约珥独有的看见，因为在四世纪，早在四世纪，在以赛亚先知，在耶利米先知，到甚至后拿鸿，这些先知都沿用了军队如同蝗虫的这个传统，来表示这个军队的破坏的彻底，再也没有像在那个时代，至少蝗虫使用蝗虫来寓意军队的破坏，还没有比这个更贴切的。所以它是延续先知的一个传统，强调神审判以色列。这个传统以色列民也深知道，因为在列王记上的第八节提到，国中若有饥荒、瘟疫、旱风、霉烂、蝗虫、马蚱，或有仇敌犯境、围困城域，无论遭遇什么灾祸疾病，你的民以色列或是众人或是一人，自觉有罪，向这殿举手，无论祈求什么，祷告什么，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以色列人也深知到蝗虫、仇敌犯境都是与神的审判有关， 神要在这场的战事里面进行罪对罪恶的审判，而且这些犯罪的指的是以色列人，他们与神有约，是神立约的选民，他们在各样的事上离弃神，远离神，神按着约的内容，按着约的要求履行他的责任，进行管教，进行审判，为要让他们悔改归向神，为要让他们认清楚罪的问题，这是神公义的一种的审判。神公义的审判不只是对以色列，神公义的审判也是针对列国。所以耶尔在第三章的时候十二节提到，万民都当兴起，上到约撒法谷，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看脸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池盈满，他们的罪恶甚大。所以在这一场的战事里面，无论是以色列与外邦，外邦与以色列人征战，神都是要审判罪恶。这个罪恶不只是以色列，更是列国列邦的。所有的战事，我们看见的一个问题，就是人普遍犯罪，神在当中进行他的公义的审判。我们的主是公正公义的，他也是全能的，他能够在当中进行他自己的工作，达到审判的目的。所以在约珥的时代，我们看见神的工作，这是旧约的一个一致的教导。当万民万国他们彼此有各自的目的策略，各自的一些的想法的时候，但是神有他自己 的想法，神有他自己的作为，他在当中进行公义的审判。所以所有的战士让我们首先想到罪恶的可怕普及万民，第二我们更要看见正义公正公义的要求。所以战争好像一个扩音机 megaphone， 向我们世人宣告罪恶的存在，向我们宣告审判的必然和必定。如果今天的战争让我们看见罪恶与公义的话，更何况末了的战争。所以这将不是画上句号的时候，这只不过是一个开始，是一个延续。神会进行继续的使用战争来做公义的审判。但是我们再回来看到，在战争的时候，除了公义与罪恶的问题，我们也要看见爱与和平。这是一种全备的观点。所以从旧约的以色列，我们来看神与以色列与万国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生命记的时候，神限制以色列人在征战的时候，在对万国万民他进行审判的时候所做的一种的武力的破坏。在这方面，神要求以色列人有所节制，不像古代的战场那种的残酷，那种的可怕，远远的超过我们今天文明的世界了，所谓文明的世界。但是神当时已经限制他们在这方面使用武力方面所造成的破坏。第二，也关于流人血和武力的征战，是神不让大卫建殿的原因。神不热爱征战，但是他可以使用征战来达成公义的审判。但是即使是大卫是否为神而战，是否为以色列而战， 还是他为有时候为个人而战哈，笼统的全部来说哈，流人血和武力的征战是神不让大卫建殿的，反而选了所罗门这太平时代的君王哈去建立神的圣殿。所以我们看见神并不喜欢征战哈流人血的事情。第以赛亚书第二章哈，救世主弥赛亚必施行公义，成就和平。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这是神对上帝的土地不再有战事，不再有战争。在遥远的将来，还是不久的将来，神最终的目的是要地上没有，不再有征战，能够和平，能够和睦。那是要等神进行了公义的审判，在今天的战争里面，神这样做，到最后神会让这块土地不再有战火，这是神最终的一种的目的。那新约里面更是提到教会，在教会要什么呢？爱你们的仇敌，要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是一种爱，是一种寻求和睦，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使人和睦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所以我们是和平之子，使人和睦。在新约的书信有多次的提到，若能够就要寻求和睦，砍落人行的话，一定要寻求与人和睦。所以整个的新约的教导都是强调爱与和平，而不是一种的战争。所以我们看见从旧约到新约战争都不是神最终的心意，爱和和平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如今是在一个现实有罪恶的一个世界里面，我们要面对战争。我们很多人面对战争，大概只是表达我们的观点，但是或者在我们当中也有当过兵的，在我们台湾当中台湾来的服过兵役，或者在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孙子有当兵的，他们也是服兵役的。那这个不再只是一种的观点的问题了，它更是牵扯到我们 personal 个人，我的孩子我的孙子他们参与战争，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看待他们参与征战呢？所以已经变成很 personal 的。那战争这件事情是极度复杂的问题，古代的战争是复杂，但是现代的战争牵扯到恐怖主义、核武、化学武器，使到整个的战争的事项更是异常的复杂。你只要到图书馆去看基督徒所写的这个书，整个的书架都是和战争有关的，这无可厚非，对不对？战争的伦理，两千年来多少的基督徒如今还在写这个课题，因为战争依然存在，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样面对这个现实的一个问题呢？第二，它的复杂，好像这本书都是这样厚，要不然就这么厚可见当中的复杂性。但是在众多的这种的观点里面，基督徒怎么样对待征战战争，基本上可以把它 分成三种的观点，这三种的观点都有基督徒的支持，都是从圣经神学伦理的思考来探索的。第一个主要的还是西方基督教的战争伦理观的第一点是一种不反抗和平主义，也就是在任何的情况下都不可参战，即使可以参战，作为军人你在战场上只能够使用非暴力 的任务，只能参与非暴力的任务，所以绝对不可参与暴力，所以要么不可从军或者不可参与非暴力的一种的任务，所以这个是非常 consistent 的，你几乎不用伤脑筋，每一场战事圣经都不允许，好的坏的你怎么看圣经都不允许，你就是一致的不用武力，不加入军队，不上战场，所以没有什么时候该上战场，上了战场应该怎么作战不用讨论这个问题非常一致。这是少数在基督教的宗派里面日罗门诺会了这些今天所站的这个立场另外一个比较大多数基督徒所守的一个立场，就是所谓的正义之战，有所战有所不战，什么时候该战，条件是什么，所以他允许，但是他也是有点无奈，不想战，但是出于义务，出于责任，出于道德，我必须战。这种可以分成几种的条件，若出战是为了自卫，那就要战；若出战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战争只不过是为了朝向大家能够和睦，不是要彻底的摧毁对方，乃是让对方停止武力对我的侵略，以和平为最终的目的，那可出战。而且出战之前尝试了所有非暴力的途径，外交的手段游说，但是依然无法能够和平和睦的话，那就要战。谁有权利宣战？只有政府有权利宣战。我们所选出来的政府，我们授予他的权柄，神给他的这种的权柄，他有最好的资讯，他有最好的这些的谋略，我们相信他。只有他说该战的时候，我们顺服政府宣战。而且出战要有一定的胜算，因为战争是劳民伤财，是带来极多的痛苦，所以不要随意的战，而且要想想好自己的代价，会有多少的伤亡，财力人力方面的，所以有一定的胜算，也就是说能够达到和平的这种的目的，那才出战。那最后第六和 第七牵涉到的就是如何战，用武要有合适适度的适量的，当然不可用那种摧毁整个屠杀整个民族的那种的武器第七，只对政府和军方动武区别平民百姓和军人，目标只对政府 和军方，所以达到这七个条件呢，就符合正义之战，可以出战了。 不过弟兄姐妹，你看的话，其实有蛮多可上移的地方。什么叫自卫呢？什么叫尝试了所有的途径呢？什么是有一定的胜算呢？什么叫做 合适的武力啊？所以还是有很多见仁见智的说法，还是有很多 uncertainty。即使你上了战场，好像你也不知道真的要战吗？但是至少这一方面认为有所战，有一方面是一种叫做 preventive， 它比自卫，比正义战更要主动一点。他说不只是出于自卫，而是主动出兵，为要阻止或者是终止极度不义的恶。如果有一方他，我们看见他 要行一个很不义的恶，会使很多人，很多人受苦，为了阻止这件事情发生，我们出兵。所以他不是被动的为了自卫，他还要更主动一些，出战，为了防止更大的恶，这样说好了。所以在基督教里面，从不反抗到正义到阻止之战，都是历代基督徒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包括今天的去年的俄罗斯乌克兰，还是最近的这个以巴的战争，我们朝这方面去思想的时候，刚开始我就告诉你我的挣扎了，好不好？这不是教会的立场，只是我个人的挣扎。我觉得当我在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战还是不战，该怎么战，我们应该怎么样的表达支持。开始的时候我总觉得很清楚的，我这样说好了，就打一个比方，前几天我们下雪，对不对？开始下雪了，然后我开车，我到了一个地方停下来，我要转左灯，我要转左，结果我抬头一看，这个 traffic 上面有什么都布满了雪，我只隐隐约约看见什么呢，一个小绿灯，我左看看右看看，大家都走了，我想应该是什么绿灯了，那还是有点小绿灯在那里，应该就是 上路了错了。所以刚开始以巴战争的时候，我在想你打人家，然后还把人家的人掳掠了，杀害这么多平民百姓，这肯定是绿灯了嘛，对不对？对不对？绿灯了，那虽然还是有一些的事情没看透，好像那些雪蒙住了，但是至少我还是觉得还是绿灯的，小绿灯了，又不想战，但是不得不战，又想想到战争的痛苦，所以我不会很大的绿灯，有的话我就是什么呢？小绿灯，没办法，战吧，支持以色列出战，抢救人质。但是有时候等事情过了这几天，到了另外一天下一个雪，或者到了另外一个 traffic jam 的前面的时候，我看见的，哎，这次不是绿灯了，是什么？小红灯，大家看见那个红吗？哎，什么时候发生的？就是当他们扑上了那个医院被炸了，好多无辜的人死了，他们要被撤离了，离开，等等，看到那种画面，那种的 suffering， 那种平民百姓的无辜，我就想什么了？红灯来了，不要站了，别站吧。这么多人牺牲了，而且你然后呢又说好像也不是以色列出的炸弹， 哈马斯出的炸弹哦，那他到底谁出的弹呢？我又不是在国会里面工作啊，我又不是总统啊，我没有所有的资讯呢，我有的就是媒体的资讯呢。那媒体你要看 CNN 还是 Fox 啊？对不对？但所以这些的资讯我又不能不关心时事时代，特别的这是强调和圣经里面所提到的以色列有关。乌俄我可以不看，但是以色列哈，所以我又觉得哎呀红灯啊，不应该站，不符合正义之战。所以后来资讯越来越多了哈，我也不晓得是绿灯还是红灯了，有时候绿灯有时候红灯。所以我总觉得哈，我自己有限 的头脑哈，我拥有的资讯也有限，到底这就是战场上面的一种的出战而不战。但是我心中作为一个基督徒，我知道战争是与罪恶有关的，我心中知道战争只是暂时的，最终基督要带来和平。所以在绿灯红灯的当中，我还是有一些底线，还是有一些盼望，还是有一些 certainty 在我的心中，能够让我能够有那一种的安妥安稳。我从战争来到我们的人生哈，我们的人生有很多做或不做的决定，对不对？若不是战场上，人生也有很多的决定做或不做。所以有时候我们看见的是绿灯，有时候我们看见的是红灯，有时候我们说不知道了，该做还是不做，我都不知道了。我就打个比方哈，当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哈，我们要回来哈美国，我们想回来美国，觉得神也带领我们要回来美国。所以2019年我们就在寻求哈，也有一个机会要回来的哈，29年初哈，结果2019年年底到2020年发生什么事了哈 ？COVID 来了哈，然后我就从绿灯变成什么了？红灯了啊，不回了啊，不能回了，不是你想回啊，就不能回了哈啊，所以到后来哈。疫情慢慢的暖和了，然后好像又有机会我们又可以回来了，这个工作又可以了，所以我们在当时又继续的寻求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觉得我们人生里面有很多到底做还是不做。我觉得从神的旨意上面，我对我自己有帮助的就是我认识到什么叫神的道德旨意和主权旨意，这个能够帮我做一些的决定。第一个，神的道德旨意就是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的心里。 OK， 这是神的旨意，是很清楚很明显的，在律法里面不可奸淫哈，不可偷窃啊，这都是很清楚的道德主义啊，我们就是没有什么灰色地带的啊，就是我们就是去行啊。那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掩蔽隐形，这很清楚的啊，一定是红灯的啊，任何隐形的行为啊。当然神的道德旨意也可以被不顺服被废弃，所以基督讲到，但法利赛人和律法是没有受过约翰的洗，竟为自己废弃了神的旨意，这个是很清楚的，他可以 被人否定。但是我想到另外一个旨意，我们要知道的是神的主权的旨意，这个主意是不能被拦阻的。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什么被拦阻。 甚至神也在人违反他的旨意底下成就他主权的旨意，违反了神道德的主义，但是神成就了他主权的主义。在这一件事情上，也就是基督的这件事情上，他们定了一个没有罪的人的罪，把他不公正不义的处死，这是违反了所有的道德主义。但是在这件事情上，神成就了他救恩救赎的主权主义。所以圣经对我们的很多教导，我们要尝试的明白神的道德主义，我们也要知道神有他主权的主义。很多时候道德主义是我们可以知道的，神的主权主义是神按照他大能的主权所要成就的，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想所能思考到的。所以在这一件事情上，我们要看见战争不是神的道德主义，神要的是和平和睦，但是神的主权主义旨意能够透过战事成就他的工作。我们基督徒很多的时候，无论是战争还是其他的方面，我们寻求的是他的这个道德的旨意，但我们心中也要有一种的安全感安稳感，知道即使我们错了，神仍然是能够成就他的主权主义的。所以我很喜欢 Pinnas 这个作家所说的一句话，他说有时我会在半夜醒着躺在床上想，我到底是什么在哪里做错了。首先我们让肯定一下这个人吧，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在半夜里面起来想一想，我到底做错了。我们先给他肯定好不好，至少他做了但是做错了。我们很多时候做都不做就在想，想了一年想了两年想了三年想了老半天，特别是基督徒服事，对不起，我已经考虑一年两年三年了，牧师邀请你，长子邀请你，一直在想在想在想，我考虑一下我考虑一下吧。但是至少这个人什么，他做了，虽然他什么做错了，我可以保证你，你一定会做错的，所以你不用担心了，所以你在床上想的不是问号，你在床上想的是感叹号，主啊我错了，我做错了，你一定错的，我们传道人都知道你会错的，我们也错过嘛。要做服事的话一定是会错的，或者人生很多的抉择的话，我们有限的头脑，我们会选错做错。但是至少这个人他能够试想，他到底在哪里做错了，他在反省嘛，他在做一个问号。然后有一个声音跟我说，自得花上不止一个晚上的时间，当你确定了这不是你太太或者先生在说的话，他有很多可以告诉你错的地方在哪里，可能他也 不只是一个晚上可以告诉你，但是若你确定不是你太太和丈夫的话，如果是神的声音的话，神不是在嘲弄你，不是在嘲笑你。是的，我们若要想的话，我们错的地方何止一个晚上啊！年轻的时候我们很冲动，犯错也多，吃的苦头也不少，慢慢年纪长大了，有智慧了，学乖了，犯的错也少了，但是累计起来还是蛮多的，对不对，年纪越大错越多，累计的越多嘛。 但是我总想到哈，保罗所说的一句话：“过犯在那里，恩典也在那里，什么增多，对不对？”我们不故意犯罪，但是我们人生里面可以做错很多的决定，因为我们不是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心里应该有一种的基督徒的一种的把握，伦理的旨意我们尝试的去明白神，用我们一切的能力去了解，但是我们得承认我们不是神，神有他永恒永远的旨意。即使在我的过犯里面，我心中也知道也在被神 的算计在里面的，神能够使用我的错误，能够成就关乎我的事，关乎神的事，关乎教会的事。正如保罗所说，恩典在哪里、过犯在哪里，恩典也更多。我们一同来祷告。是的，天父，我们正是在你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你永恒主权的旨意，没有人能够拦阻，即使我们的过犯错误的决定，也不能够拦阻你自己的旨意。我们在这里承认我们真是有限，我们寻求依靠那全能的主，我们再次的为以巴冲突来寻求你的和睦和平这伦理的旨意。但我们相信在整个的历史的演变里面，你永远是掌权的，在这场战事上你也是掌权的，你必定成就你自己所命定的，没有人能够拦阻。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